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1月6日星期二，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还是活捉马杜罗的后续。纽约过堂说到新总统宣誓就职了，后来美国方面呢，应该就是卢比奥了，和他是通了一个电话，后来说服了，愿意和美国开始合作，他自己也发了这么一个帖子，这是一个说法，很多人就欢欣鼓舞了。但你看看这个新总统以及新政权的做法，你就会得出判断，这个新总统并没有像川普他们所期待的那样的顺从啊，这个没有到那个程度。而且呢，现在有很多外国记者就在委内瑞拉首都，人们呢进行了多方面的报道，应该说就在此时此刻，就在这个总统宣誓就职，人们反应过来这件事意味着什么，民意已经开始反弹了。从一开始的欣喜，一时的激动冷静，现在已经开始向愤怒，向反弹开始转向。为什么？这副总统当了总统，他是一个任期啊，你总统没了他继任吧。他们这时候2024年他们是6年的任期，等于这新总统一宣誓，美国认可，走完了所有的法律程序，意味着什么？未来的4年是没有选举的。民众终于意识到了这一点，现在人们有点急了啊。那这两天我老说这烂尾的事儿，很多人还跟我有意见。那这样咱们一块儿来分析一下，如何来评判这件事儿是不是烂尾呢？这里边有两大线索，一会儿呢咱们给大家一块儿总结一下。那说到伊朗这边，伊朗这边各方面消息是给人一点小激动的啊。伊朗这次有望吗？有门，有点意思。现在美国这边呢，现在开始加大力度，以色列经过5个小时的内阁会议，他们准备了一个铁拳行动。美国以色列开始都在调兵遣将，做张做势，准备啊要行动了。那个披萨指数也出现了暴涨，这是要动了。所以说现在外部势力恐怕要集体发力，这件事是很厉害的啊。那还得观察嘛，我看 Politico 的报道说72小时，那现在都已经过了10多个小时，我不知道这件事儿啊，72小时是他们的判断了。那伊朗高层严格讲现在已经开始慌了，纽约时报和是路透社谁报的呀，一个独家啊，整个呢说现在伊朗高层从总统这儿啊，到这个神棍教主哈梅内伊这儿，现在已经开始慌了啊！这个呢，一会儿我们再品评一下啊。说到中国的新闻呢，今天他这边刚开年，新闻也不是特别多，简单聊聊习近平秋后算账、周先旺这件事儿，还是值得说一说的。有很多惨痛的过往，当时的那些一幕一幕，还是应该回顾一下的。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我们还是先说韩国。李在明访华，对韩国媒体呢大夸习近平谈吐很幽默，是一个可靠的邻居，还说韩国从来也没有偏离一中原则。这件事儿可是踩了红线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他们坚持的是什么？叫一中政策。一中原则是完全中国的说法，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啊。他现在呢，他坚持一中原则，他尽量的想办法模糊，但还是露了这个马脚的。到最后呢，还特意拿着习近平之前送给他那个啊，那你看看是不是有后门，还开玩笑的那个小米手机啊。这两对夫妇呢还一块儿李在明玩自拍啊，把习近平弄得挺高兴，展现了他非常友好的这种态度。那这次的结果怎么样呢？李在明讲了几句，说韩国与中国需要在人工智能领域扩大经济合作， 这次把那四大公司什么的都给带来了嘛，三星、海力士这次都来啊，小院高墙现在也守不住了，人家那儿就完了。所以说这也是中国为什么死拉韩国，未来的高科技欧盟是指不上了，美国呢说是给也指不上，台湾那儿更不可能，未来的破口就在韩国。另外李在明呼吁中国在美容产品、食品、电影、音乐啊，这个啊他有很多韩流嘛，那些啊这个艺人都可以到中国来开演唱会嘛，这是他的一个想法。韩国贸易部表示他们和中国签署了九项谅解备忘录。意向书不多呀，才九项啊，这个看着有点让我感到有点小意外啊。带了200多人去的，那最后才搞了九项，这个您说多吗？这不多啊。说到这次李在明是如此的亲中，演得很到位，试图在美中之间寻找他那个战略平衡。严格讲，我们冷眼旁观，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行为。美国现在这位总统也是一个心眼并不宽敞的人，日本那边呢，现在人家那也在冷眼旁观，一个亲中的韩国迟早会被美日所抛弃的，韩国的下一步我其实并不看好。所以说现在呢，没有说两头都吃的，要不这边要不这边，或现在小李子竟然上演了这一幕，拿着个手机在那儿拍，很多韩国人很不高兴，你为什么不用三星啊，三星手机从中国就这么都给轰出去了，最后你举着人家的小米在那儿献媚，你什么情况啊？很多人是很不高兴了。那他愿意这么做啊，咱们就拭目以待，看看他这个任期啊，我们这个预判给他摆在这儿，川普和日本一定会有反应啊，咱们就看下一步会怎么做。那说说日本，日本这一幕呢不是个大新闻，但是确实有一点小轰动啊。高市早苗呢这新年一上班参拜了三重县伊势市的那儿一个伊势神宫，然后呢他竟然捧着他的老师安倍的遗像到那儿去了，另外还带了一张2016年当时七国集团在伊势这儿好像搞了一个 G7 峰会，当时有大合影啊，也有安倍的一个照片，他把这张照片也带来了。结果在那个宇治桥，这是伊势宫的一个景点，站在这桥上是个高点，然后他把这遗像和那张照片专门360度他给全面的展示了一下，人问他你在这干嘛呢，我要让他看看两岸此时此刻的景色，非常的感人啊！你看对老师对师父还有这样的一个情谊，没人让他这么做啊。严格讲呢，你说他是安倍派的吗？严格讲他并不算，他在安倍派里边他是安倍的学生，安倍一直跟川普跟大家都介绍的推崇的，他其实并不是安倍派里边的核心人物，他一直是比较边缘的，实际上他有点没根没派的那么一个状态啊，大面上还是归这个派别了。我最后上演了这一幕，让很多怀念安倍的人心里一软啊，这个呢确实很感人了。他说这个人呢人品确实，那天写一个推特，他马上就要上班了，刚搬的家，从公寓里边搬到首相官邸了嘛，然后天天弄这些盒子呀，把家里东西终于都摆到位了，然后我还得看报看简报，这还特别忙，还得给先生洗碗，还得给先生做饭，他说我这一天到晚的我这干嘛呢，他在那儿小女人那种絮絮叨叨。哎，结果这个帖子被翻译出来，好家伙，在台湾也罢在日本也罢，很多地方都引起了很多人的转发，大家爱看这个东西啊。你说这东西是下边助理各方面策划好给他做人设是故意的吗？我认为也有发自天性的一面啊，这东西确实是他可能他就这么个人啊，大家就喜欢这个比较真实的一面了。来下边说说乌克兰， 那乌克兰这事儿别凉了啊，现在大家都关注委内瑞拉，关注伊朗，那乌克兰这边怎么办？毕竟这还是天下第一事嘛。那现在基本定了1月6号，也就是今天，川普特使维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在今天抵达巴黎，参加乌克兰安全保障领导人峰会。之前呢，是邀请他们两个人4号到基辅去参加国家安全顾问级别的一个会议，结果这两位没去。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位在莫斯科的时候，普京的特使乌沙科夫就跟他们讲，你们不能去基辅，你们要去基辅，那咱就别谈了。那为什么能去你这儿，不能去对方啊？啊，这俩还真听啊。所以说基辅那个前两天他们就没去，今天一块儿去巴黎看看能有什么进展吧。那另外说到前两天这乌龙门炸普京他们家这件事儿，你川普怎么也得给大家一个说法呀。那他有说法了，他说我不相信发生过那次打击，他说离得不远处确实发生了一件事儿，但是和这间房子是没有关系的。那记者就问呢，那为什么你在那一刻就相信了普京，然后又说了关于乌克兰的那些话呢？这不就是我们想问的问题吗？川普讲，因为当时没人知道，那时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儿。他说他的房子遭到了攻击，现在我们核实过了，我们认为这件事儿并没有发生，但那是我们第一次听说这件事儿。所以说他给自己的解脱就是因为我第一次听说，所以我就误判了。对不起 ,say sorry, 你得向人家乌克兰人道歉，你当时三个场合你都说了些什么胡说八道啊，说对不起一定要做的，这是啊，你以为哦，那我们一知道，那你为什么不核实一下呢？中情局是帮着一块情报共享的，五分钟你就能了解91架固体的 E 的无人机，大规模远程无人机的轰炸，你会不知道。所以说呢，现在啊，就基本出了这么个事儿了。来吧，那咱下边有一件事儿啊，也放在乌克兰这里边说，这件事儿很解气了，很有意思啊。欧盟呢，最后还是下决定了，停止给匈牙利180亿欧元的资金。这件事儿还不是临时性的停发，而是根据法治条件的机制持续冻结。180亿欧元不给了，为什么呢？他们的理由是匈牙利在司法独立、反腐、公共采购透明度方面没有达到欧盟的法治要求。所以说这次这180亿不给了，不是一次性的决定，是持续冻结，直到匈牙利完成在这些方面的改革，我们审议完了才能给，那就没日子了。这种改革那是闹着玩的，司法改革那是一天半天的事儿嘛，而且你还要达到欧盟人家来检查的，人家要来说这些事儿啊，180亿就不给了。这件事儿呢，其实是一直悬在欧尔班头顶的一把剑，之前他老闹事儿，可是到最后时刻他都怂了啊，最后呢要么弃权，要么反正就啊，他没有起到阻挡帮助普京阻止乌克兰的这种效果，他没有达到这个目的。那这次呢牌翻过来了，彻底不给了。那影响大不大？那以现在匈牙利的财力，影响是非常巨大的，180亿，这是一个大的缺口啊，那要他的命。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就要问为什么是现在呢？因为2026年的4月份匈牙利要举行大选，厉害吧？要举行大选，匈牙利是议会制，它199个席位，谁拿到100席或者你凑够100席你就执政，那执政党的党魁就是总理，是这么一个状态啊。那现在行不行啊？这边是欧尔班，那边是一个由 Peter 领导的一个在野党，那边对他形成了强烈的挑战。那现在干嘛呢？那边行不行啊？给大家看一下最新的民调啊。 那现在民调是目前看啊，这是12月底的这个民调，就 Peter 他们那个在野党的支持率现在已经是在 34%， 欧尔班他们这个青年联盟大概是 26%， 现在已经领先了17个百分点了，现在已经很难翻过来了啊！现在因为这差太多了，好几个民调都在稳定领先十个点以上。那大选在欧尔班的控制之下，能好好开票，能公平选举吗？毕竟他是欧盟嘛，我认为这个还不至于啊，因为匈牙利不至于到这么一个地步吧，能像俄罗斯他们那样就操纵选票胡来，就像伊朗他们那样，我认为还不至于了。到现在为止啊，欧尔班现在岌岌可危，欧盟现在狠狠地踹了他一脚，这个是要了他的命了啊！这180亿不给你，你们要选了那个党 Peter 的那个党上来我就给，这事儿好玩啊，这事咱们留着啊，欧尔班这个大肚子你也有今天呀。好，2026年如果这个屁股帘子也给他拔了啊，这个土围子也给他拍了，那这2026年就可能是非常神奇的一年了。现在委内瑞拉的事儿办了个加生饭，然后这边呢，匈牙利这边如果能给他搞了，伊朗这边如果也做一锅哪怕是加生饭呢，那这也是神奇的一年啊，非常期待。来吧，下边咱们花时间说说委内瑞拉。来，先说最新的进展。那现在干嘛呢？就打官司呗。礼拜一，马杜罗在曼哈顿美国地方法院是首次出庭。啊，对毒品恐怖主义的指控拒不认罪。庭审的时候，现在有出来有，因为有很多记者都看了嘛。哎，马杜罗表现得很自信，也很放松，他这个手指一直轻轻的就这么敲击着桌面，然后多次向检察官和法官强调，我现在仍然是委内瑞拉总统，我是战俘，我是被绑架的。他为什么强调这个？因为在联合国宪章里边，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总统是有豁免权的，你是不能抓别的国家的总统的啊。他坚持强调这一点。然后当法官呢宣读，你有沉默权，你有律师权，你甚至可以申请保释，你有保释权等等的时候，他都惊了啊！大兵把我抓到这儿来，我竟然还可以保释。他说我自己完全不知道我拥有这些权利。结果呢，媒体的解读是，这是一个独裁者第一次体验到了美国法治的那种震惊，原来法治还可以这么做。你有沉默权，你可以不说话的。当然呢，他现在的律师并没有为他申请保释，因为现在时间还不成熟嘛。现在如临大敌，好上哪儿一去，十几个人绑着他，怎么可能让他保释呢？保释就家里待着去了，那还得了那个。那马杜罗的妻子也同时出庭，也拒不认罪，也否认了所有的指控，包括接受毒品走私有关的贿赂这方面的指控。俩人商量好的啊，他也坚称我是无辜的，完全无辜，我是委内瑞拉共和国的第一夫人。为什么非要宣称这个？哎，这个是享有国际豁免权的。他们两口子，哎，这个咬得都很死啊。整个现在情况呢，因为已经上庭了，甚至还有保释权呢，那他也不是暴力犯罪，所以说这次呢，对他们就开始进入到比较柔和的状态了。他跟他讲西班牙语的那帮这个就什么呀，司法部的那些警探们、警官们，大家一块儿搂着肩膀拍照，一块儿比耶什么的，他非常放松啊，那帮人对他也挺好的。进法庭的时候没有戴手套啊，这个警方讲呢，他现在住在乡间的一个房子里面啊，不能在城市里啊，找一没人的地儿，清静的地儿啊，单独的在那儿居住，手铐就已经就家里就不用戴手铐了。然后他平时呢就在人家给的那些纸张上 啊，就可以法院给的这些纸张上开始写陈述，开始写东西，他还挺忙的啊，是这么个状态。简单说说起诉书，起诉他什么了？咱们快一点啊。说呢，这次是毒品恐怖主义和武器罪。马杜罗这次和他太太、儿子和另外的三名共犯一起被起诉，有四项重罪，有毒品恐怖主义、共谋进口可卡因、非法持有机关枪和破坏性装置，另外共谋拥有这些武器，就这四个罪啊。那这四个罪呢，在起诉书里讲说，这是一个由可卡因来滋养的腐败体系，说马杜罗呢和世界上一些最暴力、最臭名昭著的贩毒者和毒品恐怖分子有合作啊，和那个什么叫西纳罗亚贩毒集团和阿拉瓜火车啊，有这么一些贩毒集团互相勾结，不但为个人啊，为家族在谋利，还动用国家力量为这些贩毒集团提供掩护和保护。说每年有差不多250吨可卡因经过委内瑞拉啊，通过快艇、渔船等等进入到美国啊，是这么一个情况了。这是他大致的这么一个起诉书。我想听到这个呢，为什么给大家简单说说起诉书里的内容？应该说这里边呢难度是比较大的，因为这些事儿发生在哪儿？发生在委内瑞拉的国内，而你审判的地点是在美国，所以说你要传召大量的证人，包括拿到确凿的那些证据。你比如国家军队保着贩毒集团成保镖了，那好，那是往美国贩毒成走镖了，你这算怎么回事？可是你是很难证明的，这里边是有一些难度了。真正的难度还不在这儿啊，这个呢在后面。法官出来了，美国纽约南区联邦法院把马杜罗这个案子分配给了一个资深法官，叫阿尔文·海勒斯坦来审理。这位老先生已经92岁了，1933年出生的，他很有名啊，他是当年克林顿提名的一个联邦法官，他是高级资深法官，主审过多个重大案件，和911有关的诉讼啊，和那个哈维·温斯坦等这些名人的这些大的案件，以及联邦的一些重大刑事安全案件，都是他审的。你想他92了，那他经过的事儿太多了，他吃过的盐比我吃过的米都多。你想这么个人啊，指了一92的一大法官来审，这怎么回事？那这位法官和川普呢是高度的不对付。这位老法官曾经驳回川普向联邦法院提出的那个封口费的请求，让他给驳回的，并最近根据那个迪乔法停止了对委内瑞拉黑帮的驱逐。前一阵儿，川普这不是国土安全部要把那帮人全轰走吗？他下的停止令。我看到今天有一位川粉质疑，说这个激进的左派法官屡次阻挠川普的美国优先的议程，包庇罪犯，妨碍司法公正，如今他却被指派负责川普对这位毒枭独裁者的起诉，这就引发了人们对纽约这个被操纵的法庭能不能公开审判、能否追究责任的严重的质疑。所以说赶上这么一法官，你说这要命不要命？另外呢，这是法官啊，下边还有律师。马杜罗已经聘请了著名的刑事辩护律师布拉克，准备在美国打他这场官司。这布拉克又老有名了啊，在纽约那一带打国际官司是世界闻名的。你比如说阿桑奇那个案子就是他做的，他帮助阿桑奇达成了那个2024年的认罪协议，最后阿桑奇走出去了。大家还记着吗？那头发都白了，那人关时间长了，皮肤都透明了，走出纽约法院冲人们挥手那个画面，大家还记得吧？他干的。所以说这位律师也是个硬茬子，这表明马杜罗准备在美国法庭上展开一场重大的法律战，这是彭博的报道。 现在这位辩护律师已经开始接受记者采访，已经开始讲话，开始造势。那一开始呢，你的这个主攻方向是什么呢？他讲，作为在任国家元首马杜罗，他享有主权豁免权，免于刑事起诉。根据国际法和国内权力分立法，他的被捕可能构成了非法绑架。如果法官认为扣押违反了基本的法律的范围，那本律师就可以尝试在审判前就驳回案件，或者是可以限制使用很多的证据。这是他的啊，就开始了。说这场法律斗争的焦点不在于马杜罗是不是犯了罪，而在于当初美国是否有合法的权利逮捕和审判他。后边的事咱先别说，第一站你先说你有没有资格审判呢？好家伙，这律师现在这就开始了啊。那我们之前那分析对吗？啊，对啊，卢比奥包括呢联合国大使沃尔兹啊，都是说的我们之前的那个判断。他们认为马杜罗你是一个非法总统，我们根本不认为你是委内瑞拉总统，那你所以说前面国际法给你的那个豁免权你根本不具备，认为联合国不应该把马杜罗视为一个合法的世界领导人。这跟我们在第一时间得出的判断是一样的吧，美国认定你国内法你是毒贩，对吧，你是重大嫌疑人，然后在国际上我不承认你是总统啊，这是他们这个理由了。但是现在说这件事儿，今天说这件事儿，和那天我们说这事儿已经有了本质的变化。因为这件事儿，美国突然变得不能自洽了。什么原因呢？如果你从根本上就不承认马杜罗是总统，那么现在这位罗德里格斯他也就不是一个合法的副总统。可是现在他根据他们的宪法已经宣誓就职了，已经变成了合法的临时总统。那也就他这个要合法，那等于当时这你承认没承认？美国承认了，他现在已经变成了委内瑞拉的正式的临时总统，这个你承认了吧？那因为这种情况只有在马杜罗和罗德里格斯这对组合从一开始的情况下就合法，他才成立的呀。啊，后半部分你都认可，前面那个你不认可，这可是一件事儿。现在美国有点自我打脸，有点，那你现在为什么又承认了这副总统呢？这有点不能自洽了。前两天可以，这俩我都不承认，但现在你认了这个，那个你为什么没认？认副的不认正的，这有点自我打脸啊。这个咱们先放在一边。说到这场官司，昨天我在节目里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一些老朋友还有意见啊，说大康你这有点为黑而黑了啊。我估计到现在大家就应该明白了，一切跟我预料的是一样的。这儿是纽约，就是这样的法官，就是这样的律师，美国司法部面临的一定是一场苦战，因为这是要公开审理的，这是世纪大案。说到美国情报机构这么多年搜集了很多的证据，通信记录、财务记录、证人证言，他们手里不是无地放矢，他们是有东西的。这就是为什么拜登政府也2500万通缉这个人，到川普这儿翻了个背，大家是有所本的。那现在就看司法部能不能把这些东西，刚才说的啊，把它转化成有力的证据，在法庭上你能把这些东西组织好，能把它击倒，就看你能不能做到，这是水平问题啊。那前一阵司法部的表现可是令人遗憾的，川普这要求政治报复科米了什么的，这些人收拾他们整啊，他们那帮人也说自己有东西，这不是起诉奥巴马吗？到现在起诉了吗？你不是说手里也有一大堆东西吗？整啊，到现在也没整明白啊，一个也没办成啊，干了一年了，那这事儿能组织好吗？有东西大家都知道，但你能不能组织好， 能不能斗得过这位著名的律师，特别是上边还坐着一92岁的可能在情绪方面有点偏左的这么个老爷子老法官，你行不行啊？这个难度是很大的。那有朋友讲了，那如果司法部在纽约这儿输了怎么办？如果败诉了怎么办啊？嘿嘿，这事儿可就热闹了。为什么呢？如果在这儿要败了诉的话，按照美国的法律，美国司法部是不能就同一事实和罪名再次起诉的。当然可以用别的罪名，当然可以在别的地方起诉，比如说去佛州、去德州再次起诉他。我有可能还会抓住他啊，这个是有了。但那时候美国已经颜面扫地了，那在政治上，在整个国家形象上就已经输了。你千里迢迢把人给绑来，干的还挺漂亮，最后手里东西不过硬，最后草台打输了，你这不是要了命了吗？而且不能以同一个罪名再次起诉他。到那时候那没毒品，那你拿什么起诉他呀？所以说这个啊，这是未来是有隐忧的。这场官司我估计呢，今天把背景给大家介绍完，大家就应该有自己的认知了啊，这件事儿其实并不容易啊，并不容易，跟诺列加那个情况不一样啊，不一样。那说到其他的最新进展呢，最新有专家是爆了料了啊，这个是很厉害的啊，说美国这次的行动展现出来的能力令人震撼，出动了150架几乎涵盖了各兵种和机型的飞机，从22个基地和航母起飞，夜间空中上演了加油，而且还有那个芝诺干直升飞机啊，包括无人机群等等很多，甚至没有公开的一些隐秘的一些机种，高低空覆盖全方位，然后呢把防空装备电子干扰全部干瞎，然后打出一个低空的航道来，最后直取马杜罗。整个的这个状态，这么复杂的配合，有军事专家讲已经超出了人类现在凭人工调度协调的能力。他们认为这一次的司令指挥官是谁，就是那个帕兰特尔 AI， 就这家公司的那个 AI 战场决策系统，是 AI 在预警机上在天上来指挥的。全世界目前只有美军有这种合成作战能力，别人谁也没有。所以说有这些硬家伙 F-35 啊什么的这些东西啊，咆哮电子战机啊，这都不新鲜，关键这次是由 AI 来全方位指挥整合这个系统，这是最厉害。说到川普给台湾111个亿那个大军购啊，很多人都盯着这里边有海马斯有什么的，那都是干活的，给了两套系统，我们在节目里反复强调那个才是值钱的。所以说这次呢最新爆料认为是这个东西厉害了。另外一个最新的说法呢，古巴政府证实了在抓捕马杜罗的行动当中有32名古巴的特种兵被击杀，对面零，这边让人干倒32，这确实是够厉害的啊。那古巴宣布全国哀悼两天以示回应。委内瑞拉呢，这也有官员啊，这个报告了一个消息，说这次的空袭就是连抓捕在空袭，总共那天说造成40人死亡，现在数已经上升到了80人啊，刚才说那32个还加上很多的平民啊，这个数字有可能过两天还会轻微的上升，这是有所增加，这是最新的。另外呢，最新的反应，瑞士政府宣布立即冻结马杜罗和他亲信在瑞士的资产，有效期是4年，也就是在2022年之后，瑞士再次动用了金融工具来参与到了地缘政治当中。原来瑞士是中立国，大家之所以把钱都藏在你这儿，因为你不会掺和这些事儿。2022年这不是俄乌战争嘛，对一些金融大鳄俄罗斯的他们是做了一次啊，这次呢是第二次了。马杜罗能请得起这样的律师，那一定是出了大价钱的，你有那么多钱吗？啊，当然他有钱是他世界各地到处藏了， 啊，他瑞士这儿有钱。瑞士政府讲冻结马杜罗和他的相关人士的资产涉及到37个人。那马杜罗在这儿有多少钱呢？有一个不完整的透露，说在瑞士银行超过2亿美元，有这么一个账户。那别的账户呢？比如他太太、他儿子，那就不知道了。现在只透露了一个2亿美金，他很有钱啊，很有钱。这是一些最新的一些碎片、一些进展通报给大家。那下边我们把目光放到委内瑞拉国内，先说上层建筑。马杜罗的副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在委内瑞拉最高法院的主持下，向他哥是议长嘛，宣誓就职临时总统。他在就职典礼上仍然，他在讲啊，他要说话嘛，仍然坚持马杜罗才是委内瑞拉的正式的总统。他在就职的时候还是强调了这一点。当时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我怀着悲痛之心，因为我们的祖国遭受了非法的侵略，给委内瑞拉人民带来了苦难。另外他还称赞被美国逮捕的马杜罗和他的妻子弗洛雷斯是被绑架的两位英雄。这是他的话啊。整个仪式完毕之后，当时这个镜头往下一转，站在他那个就职的那个小台子上，三个人，三个国家的大使，分别是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的大使。反正在画面之内，第一排正中间站 C 位，没有别的国家的大使，可能有在第二排、第三排，这个不知道。但是作为贵宾，这三位就站在他宣誓就职的面前。然后等宣誓就职完以后，大家鼓掌嘛，然后他下来，第一个是中国，啊，中国的那个一个年轻的一个大使抱住他的肩膀，两个人热烈的在交谈。然后第二个是俄罗斯啊，俄罗斯呢就拥抱，然后在他耳边说话。然后下边是伊朗，因为那是穆斯林嘛，就是比较克制了，稍微有一点小距离。但是呢，中俄表现出来的那种亲热的程度，而且就这仨人并肩而立，站在正中间，这就是新政府目前的一个真实的样貌啊，这是现在的这么一个状态。那美国呢？川普呢在飞机上也讲啊，他说呢已经和罗德里格斯的代表进行了通话啊，不会是他了，就是下边的人两边已经通话了。他认为说对方看起来愿意合作。这是川普在飞机上的一个说法。结果几分钟或者是啊很短的时间之内，罗德里格斯这位新总统就发了一个帖子，原文是这么说的，这就是今天很多华川粉为这件事啊感到很兴奋的这段话啊。原文说，委内瑞拉重申他和平与和平共处的愿望，我们国家希望在没有外部威胁、尊重和国际合作的环境中生活，我们邀请美国政府共同制定合作的议程，以实现共享发展。他说了这么一套官话，这里边就有和我们邀请美国政府共同制定合作的议程，咱们下一步要怎么合作，来咱们一块儿来商量，是这么一件事儿啊。那这是顺从了吗？别忘了川普当时可不是这么说的，和卢比奥这两天他们频繁的上节目说的啊，你必须以后卢比奥就是特别协调员，以后就是总督了，这不是我说的，这是美国媒体都讲了，太上皇总督让干嘛干嘛，按照我们的说的做，不按着说的做的话，第二轮打击随时上演，会比第一轮更狠，这是他们的话啊。可是你看到这站在那就职那那仨人，中俄裔没朝了，中俄裔是什么情况？你美国当然美国大使早上就回去了，他没有在场的大使，那为什么还是他们仨？这是一个迹象。另外，《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委内瑞拉已经发起了全国总动员，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这个紧急状态令还是马杜罗当时下发的。 后来这位副总统把他交到了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批准的啊，连同他成为临时总统，这两件事是一块批的，这件事已经实施了啊。这紧急状态干嘛呢？以应对他们所称的帝国主义的攻击。政府警告说，在发生袭击事件之后，将采取武装抵抗行动，并指责美国发动了袭击，敦促所有的政治和社会团体动员起来。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咱们再看路透社的报道。由在委内瑞拉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之后，军方和安全部队已经奉命立即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搜捕所有参与或推动或支持美国武装袭击的人员。在里边一块啊，支持配合的或者抓。这就是这次全国紧急状态的主要目的。俩大社报的在现场都有记者，这事儿不是开玩笑的。咱们再看 BBC 的报道。BBC 讲，委内瑞拉并不是由马杜罗一个人独裁统治着，严格讲他只算是一个傀儡，真正的权力掌握在迪奥斯达多、罗德里格斯兄弟和洛佩斯家族的手中。洛佩斯是那国防部长，然后迪奥斯达多是那警察部长，罗德里格斯兄弟就是议长兼现在的总统，就这帮人大家一块儿都掌控着。所以说他讲抓捕马杜罗夫妻根本不能解决委内瑞拉的根本问题，除非能够把当初查韦斯马杜罗的独裁统治体系全部清除。当然 BBC 讲这显然超出了美国的能力和意愿，他现在没这意思，这大家都了然了。那下一条新闻，川普政府正在采取早期步骤，以便在新总统罗德里格斯的领导下重新开放美国在委内瑞拉的大使馆。了解这个计划的人士表示，目前的工作处在初步阶段，重新开放的商讨还处在早期阶段，尚未做出决定，他们要求未经许可不能公开发言。很多人说 这女总统服了，以后就是我们的傀儡了，到现在回去开不开使馆还在早期阶段，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知道这件事的人都匿名，都不能公开发言。把这几个信息咱们综合到一起，给我的印象，美国和这个新总统集团的勾兑，首先没有事先的提前安排啊，当然前两天纽约时报讲这是在几天之前他们就确定了啊，由这个副总统来接班啊，为什么一会儿后边是有一些说法的，但是呢并没有一开始就跟他私下讲好，这个是没有的，没有提前安排。现在美国是处在一种边走边看的一种临时性的选择，目前看这位新总统也并没有完全顺从，既得利益集团仍然死抓着利益不放，只不过呢现在表态可以让渡给美国一部分，但是我们整个集团的地位现在看没有任何妥协让步的迹象，稳不下来。这和前两天给人们的印象，你比如说卢比奥那个总督说，太上皇说，到目前看只是两个字儿，一个玩笑，完全看不出这方面的迹象啊。原来我们认为这帮人全怂了，卢比奥一来大家集体跪下，那您说怎么着，要么你这么着这么着啊，好好好，我们就干活去，主要方向都您给画出道来，哪有这么回事啊，门也没有啊。是你川普不是要利益吗，给你一部分，那我们的利益一定要保证的，我们来维持治安，你要来多给你一部分就完了呗，让渡给你一些，别的你想让我们都听你的，你看人家的戒严令，你看看人家宣誓时候前面站那仨人，一会儿中国后边都有反应，俄罗斯这两天全有反应啊，这一就职了以后全都有反应，您就品这件事儿啊，这件事儿不只是加生了，这锅饭现在都已经很难下咽了，这个选择是出了大问题的，而且现在没法往回走了，人家已经正式宣誓了。那说完上层建筑，咱们再看看基层民众吧。那老百姓呢？ 我是盯着看各家媒体在加拉加斯街头的采访，有什么路透，刚才说的彭博、华尔街、 Politico， 欧美国家都有了，还有拉丁美洲这些国家的，还有印度的，印度跟那边关系也挺热络啊，中东的半岛，还有那个 AL 啊，那个叫什么 Jazeera， 就那个著名的那个媒体，这么多媒体大家随便看，看不到什么委内瑞拉人民当时湖江以迎王师，人们举着小旗儿兴高采烈，街上载歌载舞，没有这样的场景啊。一开始是有了，但现在人们看到的，在眼神里各方面读到的，都是对不确定的将来感到担忧。有当地的外国记者呢，是有这么一个说法了啊，咱们快点给大概说说啊。他分了这么几个阶段啊，他说的这个比较全面，也比较可信了。他说呢，第一时间马杜罗被抓的时间，那个消息一出来，那很多老百姓确实是很高兴的，而且给他的观感，绝大多数委内瑞拉的民众都是这样的。但是人们转天很快就发现，虽然马杜罗被抓了，但是这个国家的体制没有任何的改变，然后人们就从那种狂喜期待就变得冷却了下来。这是昨天我们看到的 BBC 开着那车啊，他所看到的那些场面啊，这是一方面。然后人们马上就发现，川普并不支持他们的民选总统。那老头冈萨雷斯当时据说得票得了70%呢，是73开，但现在呢并不支持，也不支持那位诺贝尔奖马查多。人们发现川普并不想解决人民真正面临的这些问题，而只想解决美国关注的问题，这时候人们就进一步的冷却了，就更加的冷静了。当下边川普和卢比奥频繁上节目，赤裸裸的表示他们感兴趣的只是委内瑞拉的石油和矿产，他们甚至愿意接受马杜罗集团的副总统继续统治委内瑞拉，认为这个人能符合美国的要求交出石油，然后他们的条件你们可以继续的统治，继续吃香喝辣。到这时候，一开始绝大部分的那帮委内瑞拉的民众，从一开始狂喜到冷静，到现在已经跌入到了一种巨大的失望，有的人已经率先转入到愤怒了。特别是这种绝望，因为前两天我们都没有第一视角的那种切身感受。你看着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啊，那弄出来这么一个女代理人来宣誓就职了，我们一开始也没想明白，她的名字也叫临时总统，但现在看呢，人家在国内的宣布，这可不叫临时总统，就是总统出事了，副总统接职，这很正常。对吧，这很正常，这是民主社会的常态嘛，这是正常程序。什么意思？也就是这个任期，总统出事了，副总统接任，这个任期依然有效。马杜罗的这个任期是从2024年开始的，他们是6年一个任期，下边还有4年，也就是现在这位女子罗德里格斯要再干4年。什么概念？很可能在这4年之内没有选举。所谓的临时啊什么的，过两天我们一块商量看看什么时候举办选举，现在人们目前看认为这个可能性都不大。那你想，人们这个心里热乎乎的那种情绪啪一下就跌到了谷底，现在变得哇凉哇凉的，人们就开始转到了一种愤怒。四年啊，当然不一定啊，到现在这是人们的一种感觉，现场记者的一个观感，人们现在是这么认为的。那也可能是一年还是两年，那您相比来说哪个可能性更高呢？我认为他干完任期的可能性反而更高，因为现在已经完全交给这帮既得利益阶层了嘛。那下边说说美国方面的一些动态。华盛顿邮报呢登了这么一篇东西啊，说有两个白宫人士说呢，尽管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马查多多次吹捧恭维川普，但是呢川普对他不感兴趣， 啊，原因就是因为你接了那个诺贝尔和平奖，这是川普非常愿意希望得到的嘛。说当初呢，有一个白宫人士讲，如果你当初拒绝接受，你比如说当时人家白宫那个诺贝尔说给你了，我不要啊，我拒绝领奖，这个奖应该属于川普。如果他当时做了这个动作拒领的话，那他今天就已经是委内瑞拉总统了。这是华盛顿邮报啊，两个消息人士他登了这么一个。老实讲，从这个消息昨天就有啊，我就没说这件事儿。我认为这个呢有点太脸谱化、太漫画化了，我不予采信啊，我不予采信。下边华尔街这条东西我采信。华尔街讲，消息人士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得出了一个结论，马杜罗的效忠者，就这个既得利益集团，比反对民主派更有能力领导委内瑞拉。CIA 的分析报告变成了川普决定支持马杜罗总统政府副总统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美国中情局。别忘了这次的前期的情报工作都是中情局做的啊，人家在当地的掌握那是非常牛叉的，那是到位的。他们给川普一个报告，他们做出的建议交给现有既得利益集团比交给那个街头民主派要好，川普听从了这个，这是有正式报告的，这个听着就靠谱了啊！就因为你把我和诺贝尔和平奖抢了，当初没拒领，你拒领了，人家也不会给川普啊。所以说这那个，我觉得有点太娱乐了啊。后边这个华尔街这个，我认为是严肃的啊，是因为这个。那记者就问川普啊，多长时间？未来两周。说未来两周你需要这个新总统罗德里格斯给你提供些什么呢？川普回答，完全的开放，我们需要完全开放，我们需要获得石油和其他资源的开采权。那记者问，那一句话总结这次行动，那到底是为了石油还是为了更换政权呢？川普讲，我们要地球的和平，这就鬼扯了。前面那句话就是我们需要完全的石油开采和矿产的开采权，也就是这块你必须让出来。委内瑞拉能让出来吗？当然能让出来了，因为它四分之三的开采的基础设施都已经崩坏了，都已经老旧了，都已经坏了，它现在只有四分之一在运转。那个四分之三我都交给你，你去弄去吧，反正那也都坏了，平时我也开采不出来，因为它油有的是啊，它有的是，它据说有3000亿桶，一桶值10块钱，还3万多亿美元呢，所以它有的是油啊。所以说川普就直接讲，他对这个县政府的要求就是完全开放，把对美国的石油和矿产的开采权给我。等于到现在呢，我反复强调这一点，川普解除了马杜罗的权力，拒绝承认由民众选举产生的总统为新的总统。原来冈萨雷斯是得到了拜登政府的承认的啊，这个前任政府就是承认的，像西班牙很多国家都认可他，马克龙他们都认他啊，那川普现在已经不认了。现在川普只想那位啊，这个把委内瑞拉这个反美的独裁者给换掉，换上一个亲美的独裁者，这样他就可以完全开放获取那里的石油资源了。这就是现在川普的目标。这不要争论啊，这个都是确凿的。大家看着他那浮矿采访，浮着空军一号那门框，他有那采访，大家仔细听一听，他这是个实在人。啊，他也没必要对人撒谎，有话直接说啊，这人家实话掏给你了，你还不信吗？那说到很多川粉，那还在这个情绪里呢，那对不起了，川普在记者会上说了超过30次石油啊，当然翻译成中文说石油了，有人开玩笑，那很多民运或者是有很多华川粉们可能给误听成自由了，它不是英文，它不是一个词儿嘛，就拿这个调侃了， 人家说了三十多次石油啊，可能大伙儿给听成了三十多次自由了。对不起，您听差了，人家没说民主和自由。您听听川普的整个的那个新闻发布会啊，说到民主了吗？说到自由了吗？您回忆一下，那东西是不存在的。来吧，那是说说民调。那在美国这边昨天说了一个余冠，他的民调支持率也就是个三十几嘛，那大家也不是很支持。那最新的一个民调，路透和易普索他们的民调也出来了，只有 33% 的美国人支持川普对委内瑞拉这次的行动，多数人不赞成这次的军事行动，党派差异非常大。在共和党内部普遍支持，超过 65% 的共和党人啊 ,65 点几赞成这次行动。而到民主党那儿，90%的民主党人坚决反对。那作为中间人士呢，反对的也高于支持的啊，这个呢大多数人还是反对的。华盛顿邮报呢也做了一个民调，一样差不多，有 74% 的共和党人支持，有 76% 的民主党人坚决反对啊，支持率有多少呢？总数也不到 40%， 这个差的是比较多的。也就是到目前为止啊，整个呢538给综合了，现在出来大概四五个民调吧，这次抓捕马杜罗整个的支持率是大于是小于不支持的啊，他是更多的人还是不支持啊，这是一。但是川普的支持率总榜大综合往上涨了三个百分点，从抓之前的总平均 39%， 现在升到了大概 42%， 涨了几个点啊，是有支持了。但是呢就这件事儿上的支持还是不行，大概也就只有30%多支持这次的军事干预。这就是目前啊，咱们再看更多的民调，反正第一时间就是这么一个状态。那说到中国呢，起变化了，俄罗斯也一样起变化了啊。咱们看看这个中国这两天的变化，第一时间，因为这一看把马杜罗抓走了，不知道川普要干嘛，也可能委内瑞拉彻底翻了，中国第一时间的评估300亿美元没了，当时感觉到很愤怒啊。当时外交部就发文就讲，深表震惊，强烈谴责霸权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侵犯主权，中方坚决反对。这是第一天中国的反应。等到了第二天，大家还在走着这件事儿呢。哎，外交部发言人，我们对抓捕马杜罗移送出境表示严重关切。哎，不是强烈谴责坚决反对吗？变成严重关切了。说这个呢还是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中方呼吁保护这两个人的人身安全，立即释放，停止颠覆委内瑞拉政权，通过对话解决问题。你看着没有，原来那是100度，那现在呢已经到60度了，现在这个温度明显的在下降。然后再看转天，也就是昨天又降了。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讲说，中方坚决支持拉美和加勒比海的和平地区的地位，反对违反联合国宪章。然后说拉美和加勒比海有权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合作伙伴。然后外界不能以任何借口干涉拉美内政，连美国都不提了，是直接这都变过来了。为什么呢？怎么这个一天比一天软，最后还剩原来100度开水，最后还剩20度了，这怎么回事呢？今天最新的说法啊，这是新华社的说法，是尊重拉美人民的选择，也就是现在不是形成了一个局，我们接受，我们尊重你们的选择，这就彻底躺平了。为什么？您告诉我，发现委内瑞拉政府没垮呀。第一天为马杜罗吼那几嗓子我吼了啊，这个够意思了，但现在我原来的那帮老朋友没垮呀，而且人家登堂入室，正式宣誓，变成了正式的总统，美国这次可是承认的，然后完整的走完了法律程序，变成了既定事实。 新政府和我原来没有任何变化，我们是合作关系啊。那我还闹什么呀？我的利益都得到了保障啊，都不会动我的利益，那我闹什么呀？所以说中国这两天看明白了，这锅加生饭原来没把我咋地呀、啊、还是我这帮小弟在这儿管着，我闹什么？你看了没有，就变了。俄罗斯一样，我就不给大家念了，都是这个路子。蓬佩奥呢还吼了几句，说你看这两天俄罗斯人和中国人啊，一直说我们违反国际法，实际上他们自己是不断的在违反国际法，他们支持马杜罗，然后我们推翻了他，然后现在独裁者们都很清楚，莫斯科和北京根本救不了他们，就说喊国际法也不应该由这俩喊，你们最没资格，你们天天违反国际法，你们现在拿这个啊，举着这个大旗来骂我们啊。这是蓬佩奥还说了几句啊。但现在您看出中俄的态度变化了吗？哦，你川普不就是想搞点油吗？好，给你分点。原来一切都照旧，仅此而已。这个就明白了吧？那下边呢？国际上，主流国家还是态度继续暧昧，谁也没人再提这件事儿了。那就是西班牙、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乌拉圭，他们发了一个联合声明，谴责美国在委内瑞拉的单边军事行动，啊，以及任何试图干预委内瑞拉政府的行为。啊，就这小哥几个，他们还往外闹啊，也没人搭理他们了，就这么个事儿。那说到这儿，今天咱们评论几句啊。我看有些争议，但是有一件事我必须说清楚。那这次抓捕马杜罗，有朋友问你，我给你个诛心之问，那你到底支持不支持？我在这儿必须诚实的跟大家回答，我支持。美国这次黑虎掏心把马杜罗带走，我支持。这一点毫无疑问啊，他一开始我就知道，我就支持啊。我不是站在什么民主自由啊，站到什么国际法各方面的角度说，我是站在委内瑞拉人民的立场上说这番话。不管最后的结局是美国托管，还是县政府继续运行，或者是民主派上台，我认为不管谁上来都比马杜罗强。为什么呢？那你说县政府啊，那他人还是吃香喝辣，吃干抹净，老百姓能有什么呀？这情况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委内瑞拉的经济凋敝成今天这样，很大的程度是因为制裁。只要美国接受了现有的这个班子，美国解除制裁，民众的生活立刻就能得到一个大的缓解，立刻就松一口气，怎么着都比过去强。只要国际制裁一没有了，这么一个富饶的国家马上那怎么着也能有口汤喝啊，有口汤喝。那未来到底是民主啊，还是继续专制啊，还是外国托管啊，那后边的命运怎么样，还是那句话，别人谁也主宰不了，只能由委内瑞拉民众自己来主宰，那就看他们自己了。那比如说现在这专制系统比以前好像柔和了一点啊，让渡出一些更多的权利，有一些小规模的改革，本质上还是人家吃香喝辣了，那民众接受那就忍着呗，民众认为这样就可以了啊，我们认为这很满意，那就这样呗。那人马查多他们认为不满意，我们还要折腾，那你们就酝酿下一次大选呗，那你说看拼得过拼不过，那就看下次呗。所以说还是由民众来决定这事儿，不由卢比奥，不由美国人来决定了啊，他们是外部势力，但不是决定性作用了。这是第一啊，我支持啊，而且呢只要解除制裁，老百姓一定能够长舒一口气，能吃上饭啊，这一点呢这个大家应该都能理解啊。那说到第二点，那站在美国和川普的角度来说，那怎么叫成功，怎么叫烂尾呢？很多人很反感大康你老说烂尾这件事儿。那今天我说说什么叫烂尾。必须承认整个事件的开局非常的漂亮，干得不错，有一个精彩的开始，但是这件事儿怎么叫办下来，也就是必须在2026年建立一个由各方都能接受的 亲美政权才叫完美的收官。那现在看这一点是极大存疑的。新总统上台代表着既得利益，然后呢又给了一部分美国利益，美国认可，完成了内部的法律程序，目前看未来四年的任期基本是有效的，可能是没有选举的啊，我现在只是估计啊，是没有选举的，这也是当地很多老百姓的一个比较悲观的一个判断了。那反对派的忍耐是有限的，如果现有既得利益阶层该干嘛干嘛，人家还都把着，然后你美国人再进来再分一杯羹，那民众就没活路了。原来就是马杜罗这帮人吃，现在你美国这帮大鳄也进来吃，那这国家怎么办？那后边的这种大乱是可想而知的。所以说这就叫烂尾啊！你能不能成立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一个亲美国亲西方的一个政权啊？这个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所以说现在是两条线，一个是马杜罗的这场官司你能不能拿下来，一个是委内瑞拉国内你能不能搞到这么一个平稳过渡的有利的啊，能够维持着大家基本满意的这么一个亲美政权。这两方面如果都大功告成，完美收官，给人家调止暗赞，这两个里砸一个就是烂尾，这两个砸一个就是烂尾。委内瑞拉内部一乱完，什么就别说了，马杜罗这场官司要打输了什么也别说了。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评判这件事是不是烂尾的两个关键的线索，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同意啊。所以说我是一直我有我的立场，我也不是半仙儿啊，我或者是说什么啊，大家说啊，那大哥你那天还这么说，操，我他妈也不是上帝啊，我也不是什么半仙儿，我只是每次呢根据大媒体啊人家认为可信的那些资讯给大家来介绍，来做出一些分析和判断，对吧？那大媒体说的都错，那我你就要求我必须百分之百吗？那我都不知道您的心态是什么了，对不对啊？所以说说到这儿呢，哎，我有我的立场，我承认啊，我黑穿我承认，但是呢，你要说为了黑穿我歪曲事实，或者是为了黑而黑啊，这个大家是冤枉我了啊，还是尽量的给大家把所有的资讯都端给大家，在这里边当着面公开的做出我的一些评判，你也可以做出您的评判，大家可能对于将来观点不一致，那咱们再说啊，这个。首先呢，大家必须公开透明的来讨论这些资讯，这一点我认为是我的基本的责任啊。说两句格陵兰，川普呢做了一个表态，格陵兰岛的问题原话，我们大概两个月后再考虑。从国家安全角度来看，我们需要格陵兰岛，因为它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格陵兰岛，丹麦做不到。你知道丹麦最近为了加强格陵兰岛的安全做了些什么吗？他们增加了一辆狗拉雪橇。这是川普的原话啊，他这说话有点重复有点绕啊，这很真实的他的想法。别听他后边那些讥讽，他大概要多长时间？两个月以后再考虑这件事儿。那这俩月要干嘛？委内瑞拉的事儿，这交给卢比奥了嘛？那他要忙什么？他要忙伊朗的事儿。所以说呢，他就先把伊朗的事儿摆平，回头再说格陵兰的事儿啊。所以说这个是有的。那 Politico 有这么一个报道，说美国可能会在7月4号，美国今年250吗？250周年吗？对格陵兰岛实施控制。这是 Politico 的一个预判啊，他认为是74之前。在川普发出威胁之后，英国首相斯塔默实在看不下去了，核心盟友出来讲，格陵兰的未来应该由格陵兰自身和丹麦来共同决定。欧盟呢也不干了，发言人讲啊，说欧盟将继续支持我们的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边界不可侵犯的原则。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直接在国家电视台上就讲，如果美国决定对另一个北约国家发动军事攻击，那么一切都将终止，包括北约本身。 别忘了丹麦，别看它小，它是12个创始国之一，那北约就崩了。以及二战结束以来建立起来的世界安全体系就终止了。盟友打盟友，那天给大家讲了啊，现代民主国家，简单说就这三四十个民主国家吧，二战以后是互相没有打过仗的。那你说这稍微低一点的那打呀，你印度勉强算民主国家吧，巴基斯坦勉强也算民主国家吧，那他俩一直还打呢。我说的是发达的现代民主国家，人家你说德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什么这些国家，澳洲什么加拿大，我们之间打仗吗？那是不可能的事儿嘛。所以说这个是没有的。或如果这次美国你要干了这件事儿，整个这个体系就彻底灰飞烟灭了啊！丹麦首相做出了终极威胁。那下边我们再花点时间说说伊朗，有点小激动啊，这有点意思。昨天晚上是第九天，抗议活动继续在伊朗各地爆发，德黑兰、哈尔辛、法萨呀等等很多地方吧，全国性的扩散，涵盖了绝大部分的省份和各阶层的人士。有一个迹象，亲国王的年轻人，还有一个叫伊朗不朽卫队的成员，这都是亲巴列维国王的这帮人，在伊朗的市中心升起了一个伊朗真正的国旗，狮子太阳旗，和伊朗后来的这共和国这国旗有一点不太一样啊，他这个他那旗子有一点变化。正式啊，现在开始升旗，开始搞这种事儿。到最新的报道是至少现在有40个人死亡，超过1200人被捕，包括多名儿童，也就是超过3名以上的儿童的平民死亡。安全部队被指无差别开枪，就向人群就开始突突了。这边镇压在加剧，然后政府呢也开始采取了一些措施了。伊朗政府紧急宣布向每位公民一个月发放相当于7美元的款项，5欧元，5.5欧元吧，大概7美金吧。这是不少钱了，因为他那票子毛的已经跟啊这手指似的了。那现在7美元给这么多啊，那啥意思呢？该计划旨在啊，发言人讲，维护家庭的购买力，控制通胀，确保粮食安全。说到通胀，伊朗的12月份通胀就这单月就超过了 42%， 当月就爆了 42% 啊，就处在这么一个阶段。昨天讲现在已经处在残酷的第二阶段了，死这么多人，抓这么多人了啊，民众已经拼尽了全力了，政府的镇压力度在升级，现在关键时刻相持阶段，现在全看外部势力了，外部势力不给力，恐怕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了。那下边最大的外部势力就是美国，就是川普。一看那人越死越多，川普在空军一号上再次跟记者说的时候，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如果他们像过去那样开始杀人，我认为他们会受到美国非常严厉的打击。那天他发了个帖，这次呢他又说了这么一段话。然后美国的国防部长呢，国防部用波斯语直接发出信号，就直接给伊朗人发信号，说马杜罗曾经有过机会，就像伊朗也曾经有过机会一样，但是现在他们都已经失去了这个机会，马杜罗做出了选择，也得到了他的后果。那这段话什么意思啊？那意思现在就是哈梅内伊，你们这些人再不走你就走不了了啊！给你们好好说不听，给机会不接着，那个现在已经抓起来了，你们现在轮到你们了啊！就这么段意思了。有一个这个消息人士透露说，美国国务院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向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包括卡塔尔和阿曼和土耳其发出了紧急的信息。在这个信息里，川普敦促这些国家向哈梅内伊政权发出最后警告。他穆斯林有这么一个团体嘛，啊，在这一块儿去找他去跟他说，要么投降， 要么接受安全退出，否则将面临和马杜罗在残酷镇压伊朗抗议民众中同样的命运，就像马杜罗那样的命运。该信息重申了川普在两天前做出的保护伊朗人民的承诺。哎，有在伊朗那边的朋友跟我讲啊，说那边伊朗民众当时川普发那个帖子军心大振，人们都收到了这个信息，说不许开枪，开枪的话跟你玩，跟你没完啊。川普这个讲话我估计伊朗民众也能够收到啊，这个大家认为这次川普还可以啊，给大家撑腰。另外呢，这个消息人士讲，美国正在考虑解密情报，悬赏捉拿镇压活动组织者啊，这些武装组织的领导人都是谁，包括精锐的巴斯基民兵、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的领导人，他准备把这些人全部公布。那这一公布，那就孟加拉那一幕不就又再现了吗？那家里的亲人什么的让人逮落人手，全部给你剁了啊，那还得了那个，那就开始吧。所以说美国正在考虑这个啊。然后说到昨天晚上，这也是媒体的报道啊，后来那曲线都出来了，五角大楼的披萨指数又暴增，大伙儿又开始加班吃披萨，据说比马杜罗那一天晚上还多，说附近的那个叫什么约翰披萨店约翰大叔披萨店客人那个流量突然增加，达到了平时的1250%，距离较近的那个披萨店的流量也达到了平时的313%，干马杜罗那次是740%吧，暴增了7倍，结果这个店昨天晚上干了一个1250%，这是要干嘛？这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有一些飞行跟踪数据网，他们表示美国在中东以及周边地区的空中行动有所增加，特别是那个 C-17 杠环球霸王等运输机和加油机都在那密切的行动。什么意思呢？这不就跟上次去年六月份十二日战争，当时以色列美国干伊朗那次，整个就这些大肚子飞机在天上飞来飞去，那情况完全一样啊，这方面的数字在激增，美国可能要动手啊，这是现在美国这方面的强力的施压。以色列这边呢，内塔尼亚胡和主要的官员召开了一个长达5个小时的安全内阁会议，批准了一项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计划，它的代号是铁拳打击，或者叫铁击行动啊，直翻叫铁击行动，叫 Iron Strike Operation。你要是信达雅的话，应该翻译成铁拳打击啊，这铁拳行动啊，这么个意思了。说以色列军方已经进入到了高度的戒备状态，并开展了针对伊朗场景的一些演习，针对伊朗境内目标的空袭开始可能只是时间问题。中东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以色列可能会在未来72小时内对伊朗发动联合军事行动。在这份报告发布之际，整个军事活动非常的频繁，各方警告不断的升级，飘荡着各种各样的信息。川普讲话，五角大楼用波斯语发警告，然后那个给阿拉伯世界发那个什么去跟伊朗最后说去，然后以色列开会，铁拳行动，然后美国的运输机什么的这就开始忙活，又来一遍。这就开始了。说到以往可能效果不会特别好，为什么呢？你看人家内部在这乱啊，你外部势力一旦参加，那有可能使内部的斗争戛然而止，大家一看有外敌入侵，那咱们内部的事儿咱们就先放，咱们一致对外嘛，爱国主义嘛，这是有很大可能会造成干扰的。但这次情况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这次文宣做的比较到位， 川普口口声声都是站在伊朗民众的角度上保护伊朗民众的，而且伊朗人都收到了这个信号，人家是感激他的。老内已经做了两个电视讲话了，在神棍政府之前我们和伊朗是朋友啊，整个中东地区就这一朋友，当时以色列就和伊朗两边好，两边人民我没毛病啊，自从这帮人啊白胡子老头来了以后，咱们才成今天这样，我们打他不是打你们，以后咱们该朋友还朋友啊。哎，这个伊朗人听着也顺耳，所以说这次的外部势力认为是外面的强援而不是外敌入侵，所以说这在内部来说这次是有这方面加持的效果，是有叠加的效果，那有外部的加持，里边那帮人更猛啊，那这士气大振啊，所以说这个呢不会出现那种情况。而且整个国际环境来说，这次的打击如果一开始可能认为，我估计川普老内他们也不会认为这次是一个多好的机会，但现在人家已经坚持了十来天了，认为这次应该说是一个机会了。千载难逢，为什么？委内瑞拉刚完，国际环境现在不错，现在重点是伊朗的后那些后台，俄罗斯现在苦苦支撑，中国呢首鼠两端，这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不能等着乌克兰战争结束，因为我们大家都预计2026年差不多就一个大致的停火应该还是看得见的啊，所谓那和平协议恐怕还是够呛啊，这是我们的预测嘛，但是大致烈度大幅度下降这个是有可能的。如果战争基本结束，普京腾出手来，作为内塔尼亚胡和川普可就复杂了啊，这个情况就复杂了。所以说必须在乌克兰战争结束之前快速解决伊朗问题，现在是一个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不能再等他啊！那边一签和平协议、停火协议啊，暂时停止，那这边事儿你就麻烦了，就复杂了，不能给普京未来插手的机会。所以说，眼下无论是内外里应外合，千载难逢。这次是不错，那下边就说内部压力有了，外部压力有了，关键是堡垒啊，要从内部被攻破。现在看也有机会。伊朗高层呢现在已经开始有点乱了，有点慌。纽约时报的报道，在川普威胁要对伊朗，你要杀人的话我就攻击你，在这之后伊朗领导层陷入到了恐慌。他介绍了几个细节啊，不是瞎猜的啊。负责国内外安全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了紧急深夜的会议，讨论如何以较少的暴力手段来控制抗议活动，不敢大规模杀人，因为川普那话好像他们管用啊。说在讨论中，高级官员们谈到了可能发生的军事打击，做好准备的必要性，知道要挨打。然后在私下的会晤和谈话中，高级官员承认，伊斯兰共和国已经正式进入到了生存模式，到了生死存亡的状态，并表示这个很重要。说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工具来应对经济形势的挑战了，经济走到这一步俩字儿没救了，这个是决定性的。然后呢，现在我们还要应对以色列和美国进一步冲突的威胁，这内外关键是经济没救了，这个你好不了了，这就没有前途了啊！这是纽约时报。他报道呢说，佩泽施基安总统和他的经济顾问还开了两个经济方面的紧急会议。那有一些顾问现在已经建议佩泽施基安要进行公开讲话，把自己摘出去，要转移矛盾啊，强调伊朗现在是双重权力结构，要把关键的说那些关键的决策都是由哈梅内伊做出的，把他给切割给摘干净啊，这事儿我管不了啊，这现在已经开始给他安排这些事儿。然后 Times 就那个泰晤士报，他给做了一个独家，他们得到了一份情报， 说伊朗呢，现在奉命去镇压的军警部队已经开始出现逃兵、叛逃和不服从命令的情况，特别是哈梅内伊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成员，结果已经有这样的背景了啊！结果现在他们就看到了一个 B 计划。泰晤士的独家报道说，伊朗86岁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秘密制定了一个名为 B 计划的应急撤退计划。该计划显示，正在准备在政权崩溃的时候效仿叙利亚阿萨德出逃俄罗斯。这个报道也有西方情报来源的支撑啊，不光是他们得到了报告，也西方情报机构也证实了，说哈梅内伊已经确定把莫斯科作为最终的避难所，来拟定了一个包括他儿子啊在内的20多名直系亲属和核心助手的随行的名单，同时计划把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家族资产和现金提前就转移到俄罗斯境内。这个报告讲说，伊朗国内不持续不断的全国性抗议，会货币已经崩盘了，以及呢川普政府和以色列发出的这种直接武力的威胁，已经促使哈梅内伊下定决心制定后路计划，这是一个关键的诱因。尽管呢现在官方还坚称领袖还掌握着稳固的权力，但是情报显示伊朗的安全部队内部已经出现了离心离德的倾向，而且哈梅内伊已经极少公开露面，显示整个这个 B 计划表示核心权力层已经出现了失去信心的信号。这是泰晤士报做了这么一个独家的报道，有所本了。你把佩泽什基安这两天开的深夜的会议纽时的报道和泰晤士这两个这么一对茬儿，有一定的可信度，也就是现在内部压力到了极大化，外部压力到了超大化，那现在内部堡垒出现这样的裂痕，这是正常的，题中应有之意。所以说这次呢有望啊，有点意思，那就看你干还是不干了嘛，有点意思啊。评论几句呢，那这次关键的核心还是经济没救了啊，这个是大家都内外都这么认为，找不着道了。还是那句话，昨天我们节目里分析川普那个委内瑞拉模式还没有对伊朗全面上演呢。如果给现在把他那个邮轮把委内瑞拉那儿全部封锁了，对吧，那所有的影子船队的邮轮出来全抓，如果伊朗现在把这个彻底一封锁，经济立刻躺地下彻底崩溃，这就甭商量了。所以说说到这一点呢，确实是没解了啊，这个内部应该他们也很清楚。第二呢，民众浴血奋战这种坚持，这个令人赞叹。波斯男儿的血性，这已经大干过这么多次了，量变到质变，一次一次接近，一次一次接近，但这次如果能够成功的话，这也是最近这五六年大家浴血奋战的一个终极结果。啊，中国那还早呢，一次都没闹，就一白纸革命，然后到现在，那以后你这个大规模的冲撞，你不来几回，是到不了这个地步的啊。所以说呢，人家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一直在坚持啊。现在唯一的关键就看外部势力是不是给力。我刚才说了啊，现在是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俄罗斯和中国都自顾不暇，都无力来掺和这件事儿。现在是难得的一个一举解决神棍政权的问题，给世界除一大害的一个良机。那现在就看老内，看川普他们能不能把这事儿给拿下来。这事儿拿下来，那你说这是不是违反国际法啊什么的等等，你支持吗？毫无疑问，我举双手支持。抓捕马杜罗，我也举双手支持。啊，我也举双手支持。那你说伊朗以后呢？那肯定，那这事儿，至少神权政府没有了。伊朗也是聚宝盆呐，也是守着聚宝盆挨饿呢。一旦美国解除制裁，全球解除制裁的话，不管未来是谁管，那伊朗人民就能吃上这口饭了。啊，这个呢，从看在 那些老百姓的面子上多少也比现在强啊，所以说呢我都支持啊，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来吧，咱们哎呀这个时间说两句啊，说两句美国方面的新闻吧，咱们快一点啊，因为美国那个开年吧，它整个那个 PMI 出来了。12月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描述制造业的这个关键指标 47.9， 11月份是 48.2， 本来12月份的预计是 48.7， 您这差的也太多了，50是那个荣枯线，现在搞了一个 47.9， 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啊，等于呢从制造业来说出现了大的萎缩。专家的评价，从制造业经济来看，12月有 85% 的制造业国内生产总值都出现了收缩，而这个比例在11月份是 58%， 这是制造业协会的调查委员会的主席说的啊，定义为严重收缩。在 GDP 的占比啊，从这个收缩的占比从11月份的 39 已经上升到了 43，说整个的这次的报告里几乎找不到什么好消息。新订单的数量是 47.7， 国内连国际啊，就业指数是 44.9， 这已经很低了，所以说大量的企业都在裁员。有一位专家讲，整体来看制造业的士气非常低落，生活成本居高不下，零部件的成本在上涨，那就是因为关税嘛，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说呢整个这 PMI 美国这12月份没法看，就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另外出了另外的一件事呢，万斯这两天不是说被边缘化了吗？不光我说，很多的美国大媒体都注意到了，这两天哪儿去了，找不着他了，然后出了个事儿，家里玻璃让人给砸了，一开始说是枪打的，后来一看不是，因为那照片那窟窿那么大，那不是枪眼儿啊，那是被砸的。那怎么着呢？后来逮着这孩子了啊！这是一个孩子呢，是26岁的威廉·德福尔，他拎着一锤子上万斯他们家了，砸了几扇玻璃。正好呢，有一个特勤局的特工发现了他，把他给拿下了。那你说这什么人呢？是不是非法移民？是不是坏蛋啊？少数族裔啊？不是，是一纯白孩。反正最近呢这帮种族歧视的这都很遗憾了，最近干事儿的干这种大事儿的本来都以为是不是少数族裔或者这帮人啊，给大家添点材料啊，对吧，我们好干呢，结果偏偏全他妈是白人，你说最后弄了半最后骂不下去嘴，最后全是这个。来吧，那还说不说呀，哎，这个周先旺这事儿实际上没多大意思，算了吧，这事儿呢今天就不说了啊，要不然说也没什么新鲜的啊。最后呢我这话题整个就不说了啊，实际上习近平还是没有忘了这个周先旺，还是把他给双开了，还是移交司法了。湖北省的省委书记蒋超良前一阵儿给办了，那现在当初的武汉市的市长，就是原来疫情的2020年1月份武汉封城疫情的这两位主管啊，现在呢先后都给办了。为什么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秋后算账呢？因为他不当市长以后干嘛去了？上湖北省当政协副主席去了。什么时候退休的呀？2023年1月份就退休了，到现在多长时间了？三年了，三年前就退了，现在你把它给办了，你告诉我这道理是什么？礼拜一宣布的，中纪委宣布的，他都退休三年了，你最后还是四个字嘛，念念不忘。通过这个案子呢，你也可以能够感受到习近平这个心眼儿、心胸有多么的狭窄，他是绝不会放过你的。这家伙自己跑到电视台那儿主动讲啊，这个事儿呢我是早获得了这个消息，我是不能说呀，我得往上报啊，对吧，这个呢最后就中央负责呀，最后把毛病都推给习近平了。然后习近平过两天呢见那个谭德赛的时候又说都是我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等于这俩一对茬，等于全是习近平给耽误的啊，他等于把这个他给爆出来了嘛，当时他还不愿意背这个锅嘛， 结果念念不忘这小心眼儿，三年了退休我也不能放过你啊！当初你捅我这一刀，这事儿绝对要把你给办了，就把这人就给办了。大家就能知道，就赶上这么一个祸，那小心眼儿就到那么一个地步啊！那为什么拖三年呢？因为大家认为现在人们忘的应该差不多了吧？这时候办他，那大家谁还记着谁叫周先旺？国内的影响会稍微的淡化一点。哎，实际上这件事儿本身没什么好说的啊。小老师托尼呢，也不要把这事儿给做成一个节目了，这没什么好说的啊。所以说呢，这件事儿的目的就是提醒大家，就现在叫习近平的这么个玩意儿，他的心眼儿是极小的，念念不忘是有仇必报，天涯海角他也不会放过你，就这么个玩意儿。来吧，下边说说观众的观点，这是 ATEC Project。韩国总统不拿三星拿中国机子，今天有很多韩国人都在破口大骂。韩国人是很齐心的，韩国人在街上跑的外国车，尤其是日本车和中国车，确实是不多啊，比例和别的国家相比是很少的啊，本国车是绝对的嘛。包括三星电器、家里的电视啊什么的、洗衣机，基本都是本国产品啊，买中国产品、买日本产品的是很少的，啊，这个确实有高档的，人家买欧洲的啊，买什么老板牌的，或者是那个是有了，但是大伙儿是很在乎这个的啊，所以说这小个子小李子现在有点没下线了，咱们就下一步看吧，看他能怎么地。Vivo 说中国能给李在明什么呢？三星的产品已经被中国挤兑只剩 5% 的份额了，韩国艺人也不靠中国市场活得也挺好啊，这是一方面了。关键刚才是说了什么了？人工智能啊，在芯片高科技各方面，这方面那韩国这儿现在美国不管了，原来这不都是有限制吗？那现在整个都发文了，你们都可以了，三星、海力士、台积电都可以卖了，那这个是他的一个破口啊，这个是他的一个主要的突破点。百毒不侵说韩国想学新加坡在美中游缝中夹缝中游走，最终会被中共害惨。今天还是昨天我看到联合早报对黄循财，对这位小黄总理呢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新加坡在这么困难的国际环境下在里边走的还挺好。啊，应该说2025年韩国这位那个新加坡这位小总理年轻总理干得不错啊，也是认为2026年很不容易，恐怕被迫要选边站，他几次很危险的，那中国那边都破口大骂，最后基本上还是扛过来了。那韩国这个自己惹事儿，通过老尹这几年好不容易把这沟基本给摘开了，然后大量的对美国出口，嘿，这两天他又领着这帮人又扑回来了，那等于你又是狼入虎口、羊入虎口，你又往上送，德国现在后悔都来不及呢，现在摘不开，你自己又送回来了，你这不找倒霉吗？羊是所谓的国际法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没有一个有效的执法机构，对，是没有一个最高国际最高法院的，联合国没有执行机制，甚至连达成共识的机制都没有，没错。五个常任理事国都有一票否决权，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就是一个例子。所以说今天呢，这两天吧，美国联合国代表沃尔兹，就原来那国安顾问，好，大战中俄，大战中俄，耿爽他们在那儿批啊，俄罗斯那个代表也在那儿骂，然后这沃尔兹也跟他们对呛，没有一个人能说出一个决定性的话来。这里边最逗的就是委内瑞拉那位代表，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就在那儿苦笑，都说委内瑞拉的事儿，结果这代表自己说不出话来，你说他说什么呀？站在委内瑞拉角度还是站在美国的角度，他没法说呀，所以说他是很难受的啊。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